感恩蒙福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们来到新造教会的华文事工。感恩哈，能够来到教会是一份的恩典，能够来认识主也是神给予我们的这个恩赐，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一直回想着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你发觉到吗？当你被爱充满，你整个人都充满着那一种的荣光，一种被爱的荣光。来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被爱的荣光？哦，没关系，感恩哦，最重要是这是我们的身份，对不对？这是真实的我们，真实的我们是有神的爱的，真实的我们是有神的眷顾的。最重要是什么？真实的我们不需要活在过去，因为过去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活着的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了，这是一个恩典。所以每天醒悟过来，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拥有神的祝福，拥有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转变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感觉到不是黑云密布，乃是充满着荣耀的。不但是我们的生命充满着荣耀，而是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都充满着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们知道神能够改变一切，神也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活在基督耶稣里是平安的，是享受，是神的恩典。所以神要我们活的每一天的里面享受他，开心喜乐的来领受每一天。圣经这么说，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实何其广大。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做的多好，也不是我们前天昨天我们是否信靠神，信靠的话蛮有能力齁，都不是。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肉体是有软弱的，但是我们能够坚信，我们能够依靠的是什么？神对我们的信实永远不改变。弟兄姐妹，神已经立定了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立定了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过，让我们可以得蒙永生，得以称义，在生命中作王。这是神呼召我们来领受的恩典，满满的恩典，好像是满汉全席已经为我们而预备了。弟兄姐妹，你需要的健康，你需要的财富，你需要的家庭和谐，你需要的智慧和能力，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妥当了。所以为什么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拥有一切，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是那么的宝贵？所以不看世界，乃是仰望着爱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祷告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从心中看到你，认识你，真知道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明白到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恩召在基督耶稣里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所得着的一切在基督耶稣里是充满着有丰盛的供应，而且神所要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感恩刚才哲凤牧师领圣餐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一个见证，甚至是这个妈妈还没有信主之前，主已经施行拯救了。你看到吗？这位妈妈遇到车祸，而且是那么严重的一个车祸，连车子都要报销，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可是你知道吗？神却保护了这位妈妈，只是手腕上有一些的受伤，可是她整个人是平安的。到了医院做了一些的这个救护包扎之后就可以回家了。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蒙恩。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单单因着你一个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好不好？让我们相信今年是第三天，对不对？相信神第三天的应许，第三天复活的能力，第三天所要显明于我们的恩宠，必要加倍快速的领到我们。 Amen。 好，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这节经文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节的经文其实把我们的身份说明得很清楚。从前，对，从前你们是暗昧的，暗昧的意思就是处于黑暗的。为什么有黑暗和光明的分别？因为黑暗是靠你自己，黑暗是你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黑暗是你必须用你自己的能力，你的劳力，你的聪明去维持，去供应你自己的生命，你的前途，你的家庭，你的未来。可是主提醒我们说什么？当你接受了耶稣，但如今虽然有时候感受会来，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似乎我们处在一个困难中，一个挑战中，但是神的话语怎么说？但如今你们在主的里面是光明的。今天我们已经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了。当你处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神要负责你的一切，耶稣要负责你的一切，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环境，你的债务，甚至是你的纠结，你的心结，基督耶稣都要为你而负责。弟兄姐妹，你有一位爱你的主耶稣，他要负责你到底。而且在主里面你是光明的，也就是说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已经跟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兑换。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要处在纠结中，我们可以不处在那个困境中在挣扎，因为你可以宣告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已经得蒙拯救，你有新的身份的能力，新身份的智慧，新身份的恩宠。弟兄姐妹，这是莫大的恩惠。为什么？因为思维的光明，思维的黑暗会带给你的生活完全的与众不同。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可以宣告，我们满蒙主恩，深受主爱，安享主福，得主保守，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回到来这个原点是什么？你已经跟耶稣做了兑换了，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智慧，你是有恩膏的。所以当你处在生活，面对生活的情况，面对生活的一些的压力还是问题的时候，你要记得跟自己说，不要害怕，因为圣经365次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光明的，是有供应的，我们的生命生恩主是有连接的。所以如果一棵葡萄树，葡萄树是健康的，枝子肯定是健康的，因为一切的供应，一切是来自这个葡萄树。所以你生命的一切的资源的供应源头是谁？是耶稣。所以当我们明白到我们的生命跟主是相连结的，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可以安息，我们可以躺卧在耶稣的胸膛，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爱的滋润。今天你得着爱的滋润了吗？为什么提醒我们，我们是被爱的？其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耶稣你已经拯救了我，因为你拯救了我，我不需要再纠结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这样，我不需要纠结为什么我还是如此，因为我知道耶稣不定我的罪，耶稣不凭我的肉体来看待我，那是凭着我灵里面的生命来恩待我。所以每一天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爱而活出爱，靠着神的宽恕而给予宽恕，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施恩于别人。弟兄姐妹，很重要是我们今天活在哪，我们今天是否领受这份的爱，这份的恩典，这份的宽恕，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了。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主是愿意白白与我们共享一切的时候，弟兄姐妹，活的 与众不同，活的潇洒，活的明白到什么？我们是命定为王的。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好吗？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十五节。这节经文怎么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这个污秽的这个原文指的是使之凡俗，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好，这个污秽的意思是一样的，使之凡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知道你的生命是非凡的，神知道你的生命是蒙拯救的。今天你如何宣告？今天你用你的话语祝福你自己了吗？因为神知道这个话语的能力能够改变一切。你是在说神所恩宠的话语吗？你是在说神祝福的话语吗？你是在说透过十字架带给你能力翻转的话语吗？还是你活在过去的你自己？弟兄姐妹，神不要我们过得平凡，因为你的生命是不平凡的，因为你有一个不平凡的主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知道透过十字架的大能带给你的医治，带给你的能力，带给你的恩膏，不属这世界的。弟兄姐妹，我们拥有属神的一切，所以为什么神要将这个属神的恩典释放在你的家中，释放在你家人的关系，释放在你的健康，释放在你的工作，你的职场，释放在你的财务上。弟兄姐妹，神是那么的渴望的来祝福我们，因为他牺牲了他的生命。如果生命都可以愿意为你而牺牲，有什么是他不愿意白白给你的呢？弟兄姐妹，现在不是我们要说服神，乃是神要让我们的心被说服，知道他愿意，他愿意为了你而担当一切，他愿意背负你一切的罪过。弟兄姐妹，有谁愿意担当我们的罪过？称赞好的话很容易说，对吗？我们心好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在我们身边。可是有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很糟糕、很软弱的那一个时刻，有谁能够站立在你旁边？但是你知道吗？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永远不离不弃。神的话也说他永远永不离弃你。无论你是处于好的状态，还是你真的觉得自己很糟糕的那一个当下，神依然是与你同在的。所以为什么五旬节当耶稣上了十字架过后，他告诉门徒们，你们要聚集在一起，因为神要将他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彰显在你们生命当中。所以为什么圣灵要来到我们生命里头？因为第一，圣灵来是要荣耀主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做完了，你可以领受这个圣灵，代表你得着一切救恩的凭据。所以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可以健康？为什么你可以期待好的事情会临到你？为什么你可以有非凡的思维？因为耶稣知道他已经担当了，他有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成就了，圣灵来到你生命当中了，这个就是你蒙福的确据。所以为什么如果你去百货市场怎么样也好，你拿到收据代表什么？钱还了。所以每一个物品你可以带回家，坦然无惧的带回家，即使你漏了，遗漏了，忘了，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拿着这个收据去告诉那个收银员，你已经付款了，这个东西是属于你的。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告诉我们什么？你已经拥有一切了。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属于你的，你有这个权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当你相信你有就加倍，可是当你说你没有的时候，原有的本来是有的都似乎失去了。所以主要我们知道属灵的原则是真实的， 所以当你明白，当你信了耶稣，有圣灵居住在你里头的时候，你得着了一切属神的祝福的凭据。而且不单是这样，圣灵要充满我们弟兄姐妹。你被什么充满？你是被电视节目里头的那些的剧情充满吗？你没有发觉到有时候你看完一篇可能戏也好，还是电视剧也好，很多时候回荡在我们脑海中的是什么？那个戏剧里面的内容剧情是不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家好像不是。你看到吗？我们被什么影响很重要。又或者你跟谁一同出去，你听他们说，对不对？那些话语似乎都在影响着我们。弟兄姐妹，主要你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被世间的事情而充满着，更不是被负面黑暗的思维而充满。所以为什么神给了我们灵里祷告的恩赐，让这个恩赐的能力可以释放，不但是我们自己，可以造就我们的家人。造就是那么的重要，你用什么来造就你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口是那么的重要？随意的说吗？你随意的说，你似乎你忘了你真实的身份。你是尊贵的，你是有恩宠的，可是你的话语所出的口是否也证实了这是真实的你呢？所以为什么主说我们的话语大有能力？弟兄姐妹，释放神的恩膏在你身上，释放神的恩膏在你的家中，释放这个恩膏圣灵的充满在你与亲子的关系上。弟兄姐妹，今年是第三天，是神复活的能力，神加倍的恩宠彰显的这一年。神不要我们错过他的祝福，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聆听了里面，让我们明白这是真实的，我们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动工的，就在这第三天。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蛮蒙主恩，深受主爱，安享主福，得主保守呢？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知道吗，有个姐妹她写进她的见证跟我们分享，她本身是在一个花店里面是一个职员，但是因为花店是一个人操作，所以当花运来之后，他得到去把那个花给搬运上来，然后放到花店的时候要再把它们分批，然后过后可能要包花束啦，各方面，当然他也需要接待顾客，然后做这个卖花的这个工作。所以他说很感恩，他也相信这份工作是神的祝福。可是就在今年的七月，他说他突然间感觉到他的手臂开始酸痛。刚开始他可能觉得只是哎呀没关系，只是不那种的一时的可能酸痛感而已。可是他发觉到这个酸痛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甚至还要抬起他的手，他要梳头发，他要可能拿一些比较高的东西，或者是扭那个领那个毛巾，都很疼痛。所以当他跟他的妹妹分享的时候，妹妹告诉姐姐说，你这个情况很像是五十肩，而妹妹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那种疼痛。他说那时候他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恢复，因为师父要需要一个时间的调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姐姐没有接受，因为她拥有属神的智慧。他说我拒绝这一个，我宣告神的能力是在我身上的，而且第三天也是神的医治的能力的恩宠加倍的一天。所以他没有接受，他领受的是什么？宣告神的医治的大能。后来他去看了医生，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是五十肩的情况，可能需要蛮长的时间才能够修复。所以医生也给他了那个止痛消炎药，所以他也吃了那个消炎药，也敷上那个膏药布，让他的手臂不那么的酸痛。可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依然记得马可牧师所提醒的，不要专注在你的问题上，不是没有问题，不是没有情况，但是你所专注的是什么。所以当他明白到说不要专注在这个酸痛，而是看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才是他生命的焦点。 他宣告说，也是我相信因着你的鞭伤我是得蒙医治的，我相信这个酸痛会很快的就消失了。他就是领受圣餐，安息在耶稣的这个恩典里头，不着急。为什么？因为神也不要我们着急，而是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后来神的带领，有一天他就觉得说，诶，主在里头似乎鼓励他开启平夜圣牧师的一篇的正道，所以他就在家里播放了这个正道。听着听着听着的时候，就在这个信息的尾端，平夜圣牧师就说，如果你们当中有手臂感到疼痛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将你的手臂给举起来，因为这个疼痛已经完全消失了。当他听到这么说的时候，他立刻将他手臂给举起来，他发觉到那个酸痛感立刻完全的消失。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感恩哈，我们不单是荣耀归于主，不单只是星期天我们来到实体的教会，重要吗？重要。为什么神要我们聚集在实体的教会，一起领受当下的恩膏？可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依然可以在家中不断的听到，不断的领受，就像这位姐妹这样，她经历了神超自然的医治。弟兄姐妹，今年是第三天，第三天的经文是什么？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弟兄姐妹，神要做什么？他要将我们给兴起，从你的忧虑中兴起，从你的困境中给兴起，从你的身体挑战中给兴起，也甚至在你的婚姻的瓶颈里头给兴起。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动工吗？你看到神的心意吗？神没有要我们处在我们的困境中，他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得蒙拯救。弟兄姐妹，今天期待第三天的这个兴起的能力彰显在你生命当中。但很重要是什么？神要我们苏醒，思维的苏醒，身份的苏醒。所以为什么马可牧师近期来连续好几个星期都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是否知道看见主在约翰福音怎么说？他说这等人是什么哪等人？我们是哪一种等人？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义生的，也不是从人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真实的身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从神而生的是胜过这个世界的。所以主知道世界的作为没有办法来辖制你。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蒙拯救，所以为什么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是得胜有余的。看见你的身体的状况，你的健康是得胜有余的，你的财务得胜有余的，在关系上的那一个兴盛是得胜有余的。但是也很坦白说，有时候在关系上不容易，对吗？只有前排说对，后排都觉得不会啊。有时候尤其是当我们跟家人处在一起，对不对？有时候就是你觉得跟别人在跟外面的人，你还会保持那个形象，对不对？说话特别的温柔，特别有耐心，可是跟自己的家人完全不需要，好像不需要遮，就是不需要掩饰你自己，就是很坦诚的，我就是这样的，有没有啊？有时候我们还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吗？我就是这样的，难道你不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还理直气壮的这么说哈。但是你看到吗？我觉得当我们来到主的家中的时候，主不要我们依然活在旧的我，而是领受新的恩典的我。因为新的恩典是不平凡的，新的恩典是非凡的。所以为什么主知道你可以活出非凡？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五节怎么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不容易，坦白说。可是主告诉我们你要谨慎，为什么？当你相咬相吞的时候，只怕彼此消灭，是什么意思？两败俱伤，彼此都受的伤害。可是当我们相咬相吞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对吗？有时候别人那一句话一进来，我们要立刻反驳，有吗？很好。或者我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说？有没有？我们理直气壮的回应当下的那一口气。有时候我们要争那个对错，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所以以至于我们造成那种局面，相咬相吞了。可是这一切的话，只能够造成我们在关系上越来越不和谐，关系上越来越受伤。所以什么主不愿意我们在我们的关系上的里面没有办法达到，没有办法经历那一种的丰盛。主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肉体上我们常常会争执，在肉体上我们常常会争个对错。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吗？可牧师鼓励我们一样事情，谁痛苦谁改变，不容易，对不对？可是当我明白到说，主你在十字架上你担当了一切，痛苦吗？真的很痛苦。可是是你应当的吗？你不应当，可是你却为了我而承受这一切。所以让我们明白到说，这不配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是那么充满着能力。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多对，也不是对方可以怎么样很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可是当我们明白到主是你不配的这个恩典在我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宽恕的能力，我们可以活出包容的力量。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给彰显的，弟兄姐妹。因为相咬相吞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没完没了。但是神来，耶稣来，就是带给我们在恩恩怨怨上可以有一个化解，在恩恩怨怨上可以有一个结束，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将我们的情感交给主？遇到挫折，遇到委屈，遇到不平的时候，耶稣你来担当，让我知道我不需要处在这一个负面的情绪之中，给我智慧，给我力量，给我宽恕，给我恩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生命中是大有作为的神，我能紧紧的靠着你，我知道你的爱给我的力量所展现的个能力是超乎这世界的。你看谨慎这两个字，谨字有一个言字旁，慎字有一个心字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心所想的，我们口所出的是相连接的？所以主要我们心得到修复。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出一个很爱的原意？因为心受伤了，心受伤的时候原理上也会带着那一种的伤害。所以神要恢复我们的心，人做不到的神能够。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主你的委屈，你的软弱，你的受伤，让主来修复这一切，让你重新得力。星期五我记得我去主持一个居士礼拜，当时因为我知道家庭都大部分都是非信徒，所以我当下我想花更长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所以我跟我自己说我要早一点的出门，那我起码可以有至少50分钟的时间可以陪同家人，能够体恤他们的那一个感受，能够鼓励他们，能够安慰他们。所以我就叫了车子，车子也反应了要来接我。当这个车子要来接我之前，他其实会先将另外一个乘客给就是在他的地点给他下了车，才转过来我这来接我。所以我从我的那个手机可以看到这辆车子的他那个方向的，我就看到说诶，那个乘客已经下车了，可是我发觉那辆车子停在那大概3-4分钟没有动静，我就有一点的着急，有一点，我就觉得你这车子怎么没有动静啊？我就打电话过去了，问他你是否会过来，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好好好。然后再等着等着， 本来车子可以这样子转过来我这项，可能大概一个五分钟，可是我从那个手机上看到他错过了转进我巷口的那一个方向，而他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因为这样他可能需要绕一个大圈，这一绕起码七八分钟才可以转到我这。我的心那个东西是很好的，我想要早一点到商家去安慰家属，可是我看了看怎么办，我当下很想说或者我就删除了，就是说我再可能再叫另外两车子，可是那个时间刚好是下班的时间，我在想如果我要多叫一辆车子等那个车子再来接我，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了，我就说忍着忍着没问题，忍着就等他来。你知道吗，当那辆车子来到我家来接我的时候，已经是比原本的那个时间迟了十五分钟。我知道那个火开始在燃烧那个脸突然间忘了怎么样笑，所以车子一来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我不是提醒我自己我是有恩宠的，我提醒我自己你是牧师哦，你是牧师吗，注意一下你的脸部表情搞不好一上车不久他突然间叫你一声林师牧师，到时候根本不晓得该怎么收拾。牧师我是牧师 OK， 来来保持保持那个冷静保持冷静，就上车了。上了车后不久本来想说可以祷告没关系，我依然可以祷告说车子可以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对吗，祷告是有力量的对吗，可是当车子开始驾驶的时候我发觉到，因为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他的驾驶速度是慢慢来的不急不躁的，甚至到了那一个快速公路还是那么优雅的在驾那辆车，我发觉到我的那个那双眼睛开始瞪着他的那个驾驶速度，为什么你不可以快一点，为什么你不可以快一点，我看他也感觉到那一份的压力。你没有试过你在驾车的时候后座的人他那个双眼睛一直瞪着你的车，可是我发觉到行不通，我不能够告诉他说你可以加快一点吗，因为如果那个是他习惯的一个驾驶的速度，我担心我告诉他你加快一点万一他失控了怎么办，就在当下转念对吗，有时候我们会咬定一个情况，有时候我们会咬定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但是感恩的是提醒回我的身份，对对对对，我是牧师，但是最重要是我是被爱的，我是从神生的，神有办法的，我可以转变的，回应的方式对应的方式能够转变的。就在车子上在等待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到说诶，他其中一个成员家里成员是我认识的，我可以怎么样，虽然我没有办法可能可以提前到那，我可以先打电话去问候，为什么，因为我想更多的认识那个使者，知道他的生平，知道他信主的过程，知道他跟主的经历，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了这个家属，在电话中跟他聊了一聊，知道了解这个使者的本身，他本身的那个跟主的经历，也因为这样我就省了一个时间嘛，所以我其实我到了那一个本来是希望可以有至少50分钟的时间，我到那还是有3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还是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跟他的那个还未信主的家属太太啊儿女有这样子的沟通时间。而且整个完成之后，他的这个未信主的太太也提议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唱牧者这首诗歌，因为牧者是他先生很爱的一首诗歌，我也相信这首诗歌也让这个太太得到了力量，也让他感受到那一份的安慰，一切的里面还是依然的能够在这个平安的在神的带领的过程当中顺利的完成。弟兄姐妹，真的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需要神在每个当下给我们的那一个带动。所以这个经历里面也提醒了我一样事情，有些情况可能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不需要咬定那个情况，我不需要咬定一定要以这样的形式去完成， 而是当我们转向主，我们安息，允许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一切都有转机。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生命中的转机吗？神要我们随着圣灵的带动，神要我们随着圣灵的一个带领，而不是让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来辖制这一切。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十六节怎么说？这节经文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圣经说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肉体会争个什么？要一定要对，对吗？好，我们的肉体要争个对错，我们的肉体要争的一个正义。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在家中也好，在情感上也好，在很多的事情上要争论，要争一个对错，永远争论不完。可是当我们允许主把这个情况交给主，弟兄姐妹，交给神，让神在你生命中动工，让神在你生命中运行，神会有超自然的作为要显明的。当我们选择顺着圣灵，顺着圣灵意思就是，我记得我拥有非凡的身份，我不要妥协，我不要像世界一样。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你不要跟这个世界一样，你要心思意念改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思意念转向他，让神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有非凡的身份，所以主也知道你会有非凡的机遇的。所以当你顺着圣灵，圣灵的带动，圣灵的运行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切都有转机。弟兄姐妹，你的健康，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跟亲子的关系也好，神会有给你当下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来应对的。所以不要顺着你的肉体，因为肉体情感会让你多待在你的情况中。因为肉体会告诉你你很不舒服，肉体会告诉你你很委屈，肉体会告诉你你有很多的挣扎，肉体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纠结和纠纷。可是当我们放下，我们的放下是因为耶稣你已经战胜了，我们的放下是乃是知道耶稣，我们的肉体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你同定十字架了。所以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不能够来掌管我，不能够来辖制我，乃是神的灵，神的动工会在我里面释放这个爱的原因，爱的严肃，爱的作为。弟兄姐妹，唯有神的爱能够改变一切，唯有神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过。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爱？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因为情义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义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有时候你发觉到吗？当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是有感受的。那个感受是你要听肉体的那个感受，还是你要听圣灵的带领？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学习。马可牧师鼓励我们一天一天慢慢的学习，生命是一天一天的成长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顺着肉体，有时候我们会顺着圣灵，没有关系。最重要是我们知道圣灵的作为永远不会停止的，即使是我们肉体有反应，圣灵依然还可以动工。弟兄姐妹，所以不要允许肉体的话语大过你圣灵的话语。当我们明白到神你是可以给我们彼此相爱的，神你这个爱的力量，恩典的恩赐是大过超越我的肉体的感受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天一天的来，一天的一天的学习，一天一天的让圣灵来带动我们，你会经历到神更大的恩典的彰显。因为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怎么说？圣灵所结的果汁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到吗？圣灵可以带来这一切美好的果子，是圣灵要释放这个人爱、 这个爱的作为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关系上，是圣灵能够带动这个喜乐、和平、忍耐、恩慈的果子，不是我们能够维持，我们能够做得到。所以只要我们回到神，回到这份的安息，回到这一份的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你永远是我们的刚强。我们不能够的时候，我们可能发了脾气，还是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灵依然可以运行的。因为这个仁爱、节制、温柔、良善的果子是神要释放在我们其中的。弟兄姐妹，让神的作为彰显，让神的作为引导我们，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你可以有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果子，圣灵的作为在你生命中释放，来引领你每一天的。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享受美好，在地如在天这样的关系，你看到吗？你看做彼此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对望着那个眼睛，有微笑的，有吗？今天还可以对望着你伴侣的眼睛吗？对着他微笑吗？有时候有点挣扎了哈，没有关系，你看到吗？但是我们相信每个挣扎之中，我们明白到我们的身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明白到我们不需要再纠结了，我们明白到不需要等对方先开口说声对不起，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等待对方先认错，有没有？应该是对方的错，对方要得说声对不起先，我才能够原谅，有没有啊？没有人可以回应我，有时候我还是这样哈。但是你看到吗？当我们越明白到我们的身份，越明白到神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改变的能力和作为的时候，我们要神的作为更大的彰显，我们要神的作为更大的释放在我们当中，让神来引导我们每一天。以弗所书的5:1-2怎么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这里的效法神是什么意思？看见我们的耶稣就像是天父的挚爱一样，我们是神的挚爱，对不对？哈，我们是神的挚爱，我们是神所爱的，这份爱的力量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没有停止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明白到每一天我们有神厚厚浇灌的那一份的爱，浇灌的那份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必一无所缺的。所以当我们明白到我们是被爱的，那我们能够释放这份的爱的恩典，当我们领受这份爱的时候，让这份爱的宽恕的力量在我们生命中给彰显。弟兄姐妹，为什么宽恕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神知道我们会犯错，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足，我们不能够。所以为什么这个爱的宽恕的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白白来领受的，以至于我们可以释放这个爱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让我们可以在这第三天的里面享受第三天的这个恩宠和祝福。因为神的能力没有停止，为什么？就像耶稣刚才那篇经文所说的，他怎么样形容？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自己，他将他自己当作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耶稣已经成为那个最美的献祭了，他是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那一个献祭，那个祭物。所以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再为我们的罪过献上任何的祭物？因为他一次的献上他自己，我们都得以成圣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份的恩赐。当我们明白到我们能够成圣，我们的圣洁一切是来自耶稣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享受这份恩典？施于恩典，给于恩典，那关系上，在家庭中，我们就可以享受那一个命定为王的祝福。在属灵的成长过程中，就算跌倒也不要指责，这是一个成长。成长的过程当中里面，或许我们会跌倒，成长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会有软弱，你会看到你自己负面的那个情况，你会看到自己负面的情绪， 你会看到自己那个负面的那个感受原因，但是不要自责。为什么？因为不定罪的恩典也是神给予我们的。最重要是什么？领受洪恩，弟兄姐妹，鼓励彼此，就像马可牧师所说的，找机会来称赞。今天你称赞你的配偶了吗？今天你称赞你的家人了吗？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最美的啊？从里到外都是那一个最美的，有吗？你先看你自己嘛，从里到外是不是最美的？这个是恩典嘛，当你先领受这份恩典，从里到外都是最美的，你看到对方你才能够感受到从里到外是最美的。所以为什么领受恩典，释放恩典，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有非凡的祝福，非凡的恩典，非凡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领受然后施以恩典，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来看这个见证好吗？这位姐妹写进来她在婚姻上领受到突破的一个见证，神的爱的修复让她破碎的婚姻得着修复。姐妹分享说，她和先生结婚35年，多年以来他们的婚姻爱恨交织，令人沮丧。这个姐妹一直祷告神能够改变她的丈夫，让她看到自己的问题。你没有发觉到我们常常的祷告是，主你来改变我的先生，你让他看到他的盲点，你让他看到他的问题，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觉得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他今天应该来到教会来听这篇的正道是吗？可是你发觉到吗，其实改变是先从自己而先开始。当我们先祷告，主你来改变我，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主必定会改变对方，主必定会来改变你的先生。姐妹分享说，她也寻求教会和婚姻专家的辅导，然而结果却是更多的争吵和不愉快。这位姐妹感觉到很无助，甚至她感觉她自己精神上是否也出了问题，就是那个争执争吵一直不能够停息，甚至她觉得她的情感情绪上是否精神上都出了问题。这个婚姻从未带给她彼此爱和接纳，总是盯着对方，责怪对方，愤怒和不原谅导致互相的指责不断的升级。这位姐妹她不相信这个婚姻能够长久，更不指望能够幸福，她已经来到一个点，她已经觉得不可能的了，她已经放弃了。可是当我们放弃的时候，神没有放弃我们，奇迹发生了。这位姐妹分享，当她2014年在国外的他们是住在国外哦，有机会在线上聆听平夜生牧师的证道。当时牧师不断地引导他们转向主耶稣和他的完工，他的教导，牧师的教导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恩典的信息改变了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对耶稣对彼此都重燃爱火。先生不再对他冷漠，他也不再总是认为自己做错什么，他们的婚姻重获自由。他们学习无条件的去爱对方，彼此的接纳，就像天父爱他们，接纳他们一样。虽然婚姻仍然有挑战，但他们尽量避免冲突，不再怨恨和自私，而是选择包容。屏幕式的讲道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这位姐妹说，她不再被来自定罪感的恐惧和焦虑所辖制，而是扎根在上帝恩典的根基上，深信她在基督里是公义的。现在她和先生一起参加小组，一起学习屏幕式的教导，彼此鼓励，安息在主的完工里。他感谢屏幕师传扬恩典的福音，他相信更多婚姻正在被主的爱修复。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当我们领受主的爱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时候，我们选择包容，选择相信主的恩典，选择将没有办法化解的那种的纠纷和争执交给主，而是学习让这个无条件的爱释放在彼此的当中。 弟兄姐妹，无论是婚姻的关系，无论是亲子的关系，甚至是你所面临的挑战也好，弟兄姐妹，将每一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让主释放他的恩典，他的作为在你们的困境、你们的纠结、你们的挣扎中。因为神不要我们纠结和挣扎，乃是安息在他主耶稣这个完全的爱。因为唯有完全的爱可以驱除一切的惧怕，唯有完全的爱可以让我们在这一个稳定中继续的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作为和恩宠。弟兄姐妹，让神的爱填补你内心的恐惧，让神的爱来改变你内心的一切，因为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十字架上已经带来了翻转了，因为生命翻转了，婚姻也要翻转，健康也要翻转，财务也要翻转，亲子关系也必要翻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真的，主耶稣，今天让我再次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知道你是爱我的主耶稣，也让我们生命能够在神的安息的当中的里面，明白到说一切都能够有超自然的作为。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怎么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另外一个版本说的是什么？盼望不至落空。弟兄姐妹，你对主的信靠，当你领受这份圣灵的应许，当你明白到在神的家中，神的作为是不能够改变的，你明白到你会经历到翻转，你知道你生命的一切都有大作为的时候，神说这个盼望不至于羞愧的。不管是在身体上经历这个健康的翻转，财务上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作为，婚姻关系上的那一个和谐，弟兄姐妹，你的盼望是不至于羞愧，不至于落空的。因为神的爱就需要在你的心的里面来浇灌，在你的心的里面让你知道这份的爱能够成就一切。弟兄姐妹，人的爱有限，人的爱有条件，人的爱是有软弱的。当我们安息在主的爱，我们被修复了，当我们领受到神的爱被造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不再一样。你是神所爱的子女，你是神所蒙福所祝福的，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要彰显在你生命当中。我请敬拜团先做个准备好吗？待会我们要一起的来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感谢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在我们看最后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怎么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或许没有信主的家人，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不理解不明白你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信念，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的宣告，在你的问题当中你依然可以宣告神的生命，一人的这个生命是越走越光明，你知道你生命是有供应的，你知道你会经历属神的成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的平安，那么的喜乐，因为对于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十字架的作为，他们以为那一个是愚拙的。但是弟兄姐妹，在得救的我们，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唯有神十字架的大能拯救我们，唯有神的十字架的大能使我们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唯有耶稣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可以抬起头，充满着盼望，神可以显明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以赛亚书60章所说的兴起发光，你的生命是可以兴起发光的，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生命当中了。弟兄姐妹，你是有神的恩赐，神的祝福，神的作为的，不要停留在你的问题之中，不要停留在一切的负面的情绪之中，抬起你的头，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切已经完工了，耶稣已经说成了，祝福的源头成了，供应的源头成了，一切复兴复苏 复活的能力都要成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敬拜爱我们的主耶稣。无论你在哪，甚至你觉得是在旷野中的你，你要记得神依然是你的力量，是你的盼望，是你的拯救，是你的高台。我们可以依然凭信相信，因为当我们凭信相信领受这份洪恩的时候，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份是命定为王的。让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在旷野中神是我的力量。
是耶稣，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我们永远的力量，永活的盼望。
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
爱我的天父，
你是爱我的天父，
求你仍然
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
哈利路亚。神不愿意我们停留在黑暗中，他总是在追寻我们，要我们得以自由。弟兄姐妹，神不愿你看你被捆绑在黑暗中，被捆绑在这个忧虑纠结中，他要你得以自由，得着释放。我们可以对主说，主，你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你是我的安慰，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拯救主，我能够依靠你， 因为你的盼望在基督耶稣里永不落空。 Amen。 好，让我们坐下来，我们感恩。我相信在这里有一些的亲戚朋友们也在我们当中，好珍贵的你在我们当中。今天可能是你第一次来教会，也可能你来过教会好多次，你也听了今天的信息，也知道耶稣对你生命中的这一份的恩典。他爱你，他要拯救你，他要祝福你，他不愿意你停留在黑暗中，乃是要你得蒙他属神的祝福。如果你坐在这，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表明说我愿意让神来到我生命中成为我的救主，而你今天你愿意，就像我们许许多多我们所分享的弟兄姐妹，他们如何领受到了神的祝福、神的拯救、神的力量。我相信神也愿意将这一份白白的救恩赐给你。救恩是白白的，因为没有办法能够靠我们赚取，也不能够用金钱来买，所以主说他愿意的来到你生命中来扶持你，来引导你。如果你要接受这一份的恩典，你说我愿意让神，让耶稣来到我生命中成为我的救主，好不好？我邀请你将你的手给举起来，让我看到。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吗？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但今天你说我愿意，我要。很简单，你只要将你的手给举起来，让我看到，我要带领你来做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亲戚们？我相信你今天来到这不是偶然的，今天你听到的信息也不是偶然的，是神愿意将这份的恩典在你生命中成就一切的美好。我再问你，知道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吗？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但是你今天说好，我愿意。我是否可以邀请你将你的手给举起来，让我看见，让我来带领你做祷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但是你可能没有勇气将你的手给举起来，没有关系，甚至是在视频前的你，我邀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的来做祷告。你闭上你的眼睛，你向着爱你你的主耶稣对他说，耶稣，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来到我生命中来带领我，来祝福我。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一切的罪过，让我得着属神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耶稣，我谢谢你，我让你来到我生命中成为我的救主。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我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在坐在这，你有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请散会后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们带你到交流站，在那有我们穿红色衣服的服侍人员要将一份的支言放在你的手中来祝福你。好，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让我们站立起来，我们感恩，感恩看到在这个第三天的里面，神有非凡的作为，神有非凡的带领，也让我们的思维我们一起赶上经历到这个超自然的丰盛，这个被爱的滋润，这个被爱的力量，这个被爱的应许，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可以有期待，期待美好，期待突破，期待美好的事情成就在我和我们的家中，好不好？这个时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手来领受神的祝福。耶稣，我们感谢你，感恩神你的恩典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神你的作为。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肉体上的挣扎，但是耶稣，你不愿意我们停留在肉体，而是让我们让这个灵里面的丰盛而给释放出来。神，让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引导我们， 让我们无论在做决定也好，让我们在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也好，让你圣灵的作为彰显，释放你的恩典，释放你的这份的爱，释放你爱的能力。也是我们真的相信在这第三天里面必有复活复苏复兴的能力要彰显，就是我们领受这个属天的能力，属天的智慧，在地如在天的应许。也是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婚姻上，在关系上得蒙神加倍的恩宠。感恩我们相信这个星期必有美好的作为，美好的经历，美好的突破。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主大大的祝福你们平安。